大家好，今日系7月16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先睇下最危急嘅中东火药桶。啱啱过去嘅呢一晚，美伊双方都打到眼都红晒。美军对伊朗实施咗长达7个钟头嘅空袭，伊朗无人机炸向美军喺科威特最大嘅后勤中心米纳阿卜杜拉园区，呢度可系掌握住数亿美金美军合同嘅重地。仲有一个容易被忽略但是意义重大的变化，美军刚刚炸毁了胡齐斯坦省的小麦粮仓，是开战以来美国第一次打伊朗的粮食。那个加上之前战俘打水利设施，战争已经越过了一条红线，不单只是打军队，还要直接打断伊朗生存下去的根基。现在正是处于两轮空袭之间，与其盯着战报，不如来预判下结局。西方智库已经给出了五大判断，这些还是直接关系到你和我荷包的事。预判之一，下个礼拜开始毁灭性地对军基建。这个是川普亲口给出来预告，下个礼拜炸电厂、炸桥梁，还要剥走伊朗的石油心脏哈尔克岛。战略暨国际研判中心判断，伊朗的报复手段就是以牙还牙，你炸我们基建，我就炸你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厂和电网。前 CIA 分析师拉里·约翰逊警告，七月的中东断电断冷气就等于是逼市民撤离。又智库警告，一旦美伊进入了相互确保毁灭基建的阶段，就容易失控。预判之二，触发能源同归于尽的剧本。这个是今日最致命的消息了。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借媒体放话，如果美国封锁伊朗油气出口，阿联酋、富查伊拉管道同沙地的东西管道亦都会被伊朗切断。霍尔木兹已经被封锁，如果这两条管道都被切断了，那个就相当于全球能源心脏病发，是二战以来最大的石油供应冲击，远超1973年的石油危机或者1990年的海湾战争。市场呢，现在已经闻到了血腥的味，欧兰特原油单日暴涨，韩国股市狂泻 9%。 你准备好面对每加仑5美金的柴油吗？这场涨烧的正正是你我每一天的生活费啊。单靠空袭解决伊朗的问题，希望是渺茫的。伊朗有9000万人口，军队规模以80000来计。美军要亲自登陆吗？川普的一句话暴露了美国的底牌。预判之三，美军的代理人地面战争。川普讲得很明白，有时需要地面部队，但是我们会叫人家帮我们打。这个人家又是哪个？可能是海湾国家，可能是策动伊朗内部暴动。这个会不会演变成中东战争呢？预判之四，这一场战争的时长可能要以年来计算了。川普本人在访谈里面曾经用越战来做对比，但是呢，美国中期选举距今不够4个月时间，油价飙升会威胁共和党的选情。此外，迫在眉睫的难题是以色列已经拒绝美军更多加油机进驻本古里安机场，因为这个是民用机场，很大机会成为伊朗的活靶。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拉里·约翰逊判断，只要被打落10架加油机，美军的轰炸就要被迫熄火，整场战争就会被卡住。但是不用本古里安机场，美军就只能够跑得更远了。观众朋友，如果目前你还觉得中东离你所处的位置很远，他不妨听下来近第五个预判，因为北京正聚精会神地盯住中东。预判之五，台海末日预演。全球经济有两条命脉，霍尔木兹是石油通道，台湾海峡是先进晶片的关键通道。这样如果中共拆断台海会怎样？全球最大避险基金城堡投资的创办人格里芬几日前在高盛论坛上比出末日倒数。一旦台积电断供，只要短短6个月时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会直接最崖式暴跌8%。那个意味着波音半年内全面停产，你的新车、新手机、所有高阶电子产品一夜之间全网断货。2008年金融海啸，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是跌了 4%， 而台海断供的威力是金融海啸的2倍，速度比金融海啸还要快1倍。格里芬说，这场是你和我根本都避不到的现代大萧条。当然，中国经济亦都会遇到毁灭性的冲击。现在晶片和石油、导弹一样是战争时期的硬通货。华日最新透露，阿联酋因为帮美军拦截无人机，川普政府破格将它升入同欧洲盟国同级的人工智能晶片出口白名单。格里芬讲那个6个月陷入大萧条的剧本，就是悬在所有人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不过呢，中南海算计台海的时候，必须看下他另一个老朋友的遭遇。普京十万大军正陷入真正的绝境，
吃完饭特别容易攰嘅，好胀，消化慢，呢个系身体系说话我哋知，代谢已经跟唔上啦。时间耐咗咧，油脂同糖分排唔出去，血脂血糖就开始偏高啦。好多人呢个时候咧谂到就系戒口，但戒咗一段时间咧，各项指标咧仲系落唔到嚟，因为问题唔止系食咗乜嘢，系脾胃嘅代谢能力跟唔上，三高代谢补咧从根本上去调理脾胃。令到身体自己能够清除呢啲垃圾，戒口加上调理脾胃咧，先至系真正治本。而家健康20推出三高代谢补超值嘅组合，16樽装享有85折优惠，30樽装更加系享受8折。买得越多咧，悭得越多。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即刻去选购啊！
我哋继续嚟关注，我哋睇到乌克兰无人机嘅打击行动，而家已经更进一步扩大咗范围，扩大到黑海。15号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军方表示，佢哋用自己国产嘅海上无人艇击沉咗停靠喺黑海度假城市，叫做格连吉克嘅翡翠号巡逻舰。据了解咧，呢艘翡翠号巡逻舰佢全长有61米，设有直升机起降嘅甲板。隶属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这样一艘舰艇，而且呢它亦不是俄罗斯正规的海军，这一艘就是刚提到了这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它是专门负责俄罗斯边境安全的，它的人员呢亦都是普京进行打压国内这种意见人士的核心角色。而更重要的是什么？今次袭击发生的地点距离和普京有关的一个豪华庄园只有24公里，所以呢今次攻击亦都系再次展现出我哋嚟到乌克兰嘅海上无人艇，仲有睇呢种无人机深入到俄罗斯后方打击高价值目标嘅能力，真系越嚟越犀利。另外咧，呢艘呢个翡翠号曾经参与2018年11月当时发生嘅黑赤海峡攻击，今次炸毁咗佢。黑赤海峡系一条连接俄罗斯嘅本土同克里米亚半岛嘅非常重要嘅水道。好，咁另外呢，我哋睇到根据华尔街日报嘅报道显示，乌克兰嘅海军呢係喺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表示，至少係有一架乌克兰嘅国产嘅海上无人艇击中咗呢个翡翠号巡逻舰，造成俄方有部分嘅船员丧生，仲有多人受伤。咁个呢单攻击亦都係睇得出呢个无人艇係点样協助乌克兰喺黑海取得更大嘅控制权嘅。另外，乌克兰海军亦都同时在网上公开了一张最新的卫星相片，显示这一艘被攻击的巡逻舰出现了断开做两半的局面。那个格连吉克刚刚提到，距离这个极其奢华的庄园不够24公里。之前已故的俄罗斯意见人士领袖纳瓦尼，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他之前曾经揭露过这座庄园。咁当时就话呢座庄园戒备非常森严，系专门为普京塑造嘅，并且系由多名同普京关系非常密切嘅商人出资兴建，形容佢系世界上最大嘅贿赂。而呢一个格连吉克喺距离俄罗斯嘅前线而家目前大约有435公里，距离仲可以唔系好远。咁个过去呢，我哋知道乌克兰曾经利用海上无人艇仲袭击过好似黑赤大桥。以及停靠在克里米亚的亚塞厄反哺这个俄罗斯军舰等等。不单止这样，我们见到这个有军事消息账号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11、15号的夜间，刚刚过去的这个夜间亚洲时间，俄罗斯的影子船队还有20艘船只被击中，17艘是邮轮，2艘天然气运输船，1艘拖船。而呢轮行动是由我哋见到7月6号开始的，就是针对性打落啲邮轮。而家累积的数字已经达到了136艘。打的呢个可唔系前线嗰啲，好似呢个咩战舰之类啦。呢个是俄罗斯用的绕过制裁专门运输的能源的嗰个灰色运输链，打的是佢嘅经济命脉。
我哋转向俄罗斯，今日嘅重点是克里米亚。先睇一个数字，喺克里米亚，而家比汽车加满一箱油，平均要400美金，呢、这个仲系有价冇市，你攞住现金都未必加得到。过去几日，乌克兰冇派一兵一卒登陆，却正喺度将克里米亚变成一座绝望嘅孤岛。 乌军指挥官刚刚曝光一条独立战略，点解乌克兰明明有能力，却故意唔炸断克里米亚大桥？佢哋到底喺度等乜嘢？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嘅加油站基本上唔对普通老百姓卖油啦。塞瓦斯托波尔当局过去一个月不断收紧配给，先至收现金，再改成预付费，后来变成每人每周凭二维码限购20升。而家汽油只留俾急救、警察同军队，老百姓必须开车去俄罗斯本土搵油。但嗰边嘅加油站唔卖俾克里米亚牌照，俄罗斯本土已经开始把克里米亚当外人啦。冇油只系第一层麻烦，接落嚟系冇电，克里米亚电网承受唔住乌克兰空袭，南岸每12小时要停电10小时，北部一啲地方已经将近10日完全冇电。克里米亚行政首长阿克超洛夫嘅台上全系居民嘅联名请愿信，冰箱唔能够用，食物全顶咗，老人联系唔上，连自来水泵都因为冇电抽唔上水，大部分商店唔能够刷卡， ATM 大面积停摆，仲开住嘅杂货店贴出告示，白糖每人限购3公斤。喺2026年嘅欧洲居然出现配给制，小红书上一个帖子最近火啦，一个喺莫斯科大学克里米亚基地实习嘅中国留学生写下咗佢嘅现场直击：冇电、冇网、冇水、冇粮，冲凉水冷得让人发抖，冇电就冇米饭，多拿一份黄瓜都会被闹，每日听导弹爆炸同高射炮嘅突突声，宿舍被震得直摇晃，导弹肉眼可见掠过低空。佢话去年嘅克里米亚仲一片安静祥和，今年实打实系末日感。更大嘅问题系十万俄军嘅处境比平民仲要魔幻。根据乌克兰地下抵抗组织阿泰什最新情报，克里米亚同赫尔松方向嘅俄军燃料几乎耗尽。驻扎附近嘅俄军第1096防空导弹团规定，燃料按一茶匙一茶匙分配，车辆只有接到明确战斗指令先准发动，一旦途中抛锚必须就地放弃。防空部队冇油，意味住雷达用唔到，导弹车用唔到，乌克兰无人机因此畅通无阻，打击更狠。但你可能会问，乌克兰明明有远程导弹，点解唔干脆一把炸断克里米亚大桥，关门打狗？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日前对接受外媒泄露咗乌军嘅底牌。布罗夫迪话：我哋正喺度切断佢哋所有嘅补给线，但我哋绝唔碰克里米亚大桥。我哋故意留住嗰座桥，让佢哋走，让嗰啲几百万嘅物资同人员顺住大桥源源不断咁逃回俄罗斯去。乌军远程围困克里米亚，一条条卡断能源、电力、食水供应，等呢十万俄军连逃跑嘅汽油都冇嘅时候，半岛将不攻自破。而克里米亚只系全俄罗斯嘅缩影。睇到呢度，如果你觉得我哋嘅分析为你提供咗新嘅视角，请顺手点个赞。你嘅支持能够让演算法把呢支影片推荐俾更多人。占领克里米亚系普京呢20多年统治合法性嘅基石。而家呢块基石正喺度碎掉。华尔街日报透露，连北京都已经开始悄悄为后普京时代做准备啦。克里米亚而家连汽油都系奢侈品。如果换作系你，睇住曾经嘅家园变成末日孤岛，你会选择留落嚟同家园共存亡，原是立刻开车逃回莫斯科？欢迎喺下方留言区写下你嘅剧本。我哋一起讨论克里米亚同俄罗斯嘅惨况，证实咗战略封锁嘅价值。而家中俄另一个小兄弟被美国嘅封锁逼到生死关头。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见到美国对伊朗嘅打击行动喺今日15号再次升级。大家见到前4日嘅时候，每次都系夜晚打击， 系咪？但系今日朝早咧，我哋见到中央司令部宣布，美东时间嘅上昼六点钟展开咗新一轮对伊朗嘅精确打击，并且喺大约90分钟内完成咗行动。不过美军打击咗伊朗嘅岸防系统，同时亦都摧毁咗叫做大通报岛上嘅巡航导弹储存以及佢嘅发射设施。行动嘅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削弱伊朗去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我们看到这个也是美军连续第五日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了。昨晚的前一轮打击是持续了大约7个钟头，那个今日朝早是来了一个迅速闪电战。那个目标呢也都涵盖了我们看到伊朗的沿岸以及在海峡附近的几十处的导弹、无人机、海军还有岸防设施等等。咁另外呢，喺昨日14号嘅时候，伊朗系对美国嘅盟友，我哋见到喺度进行緊一个报复打击行动，然后呢包括科威特、巴林、约旦仲有卡塔尔都系纷纷被袭击。不过呢，科威特同约旦方面表示来袭嘅无人机仲有导弹都系被成功拦截。然后美方方面呢亦都否认咗喺第五舰队嘅总部或者系战斗机嘅机库系遭到摧毁嘅呢种讲法。但系令人担心嘅系佢哋。大家知道伊朗的是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他现在在攻击平民，昨晚就传出伊朗使用装载着集束炸弹的这种弹道导弹去攻击了巴林，将巴林的市民当成了攻击目标。那个伊朗政权，我们知道他之前是指对以色列的时候采取过这种做法的，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到伊朗第一次针对海湾国家动用集束炸弹，所以外界现在比较担心。另外呢，我们看到真主党，这个是伊拉克的真主党派系，对外宣称一旦美伊战争全面爆发的话，这样他就会立即参战。另外呢，伊朗革命卫队还在警告说可能要关闭。其他东西跟美国有关系的或者是美国盟友有关系的能源出口通道，并且宣称地区能源的出口一是由所有人的共享，一是就是所有人都没办法出口，在这里威胁的。咁、那个路透社就认为咗呢个释放嘅信号系指向曼德海峡，借助呢个胡塞武装嘅力量威胁红海航运。但其实连霍尔木兹海峡佢而家根本都管唔住，佢自己间门口都管唔住嘅。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能够控制得咗呢个曼德海峡咩？通过佢呢个小哈米兄弟胡塞武装又能够有呢个能力咩？你点睇呢？咁另外呢，我哋睇到航运嘅追踪数据下，喺今日新鲜出炉嘅再次踢爆咗伊朗。昨日14号霍尔木兹海峡确认的通航量是小幅的上升，记录到有21艘船只通过海峡，这个还是打开追踪器的就有21艘。这当中是以运输原油、液化石油气还有铁矿石的商船为主，啪啪啪出丑伊朗。另外呢，我们见到另外也都有最新的消息显示，现在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目前呢已经动身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去出席卡塔尔前国王哈马德的丧礼。同时呢亦都会去参加一个调研会，但是呢目前仲未清楚佢会唔会同卡塔尔官员去讨论一下同美国谈判嘅可能性。大家知道之前一段时间佢系中间卡塔尔方面系有一个调停嘅动作，所以唔知今次伊朗外长去会唔会有啲咩新发展。另外呢，川普总统在今日朝早再次表示，伊朗早前又打电话给他，表示想达成协议。昨晚已经打了，今日朝早川普总统再次证实又打电话给他。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呢现在居然一直在升，继续延续着的升势没跌，而且还成功创下了日内的新高。其实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另外，美国海军现在大家知道昨天下午四点美东时间已经正式恢复了对往返伊朗港口船只的海上封锁。那目前是有超过20艘美国军舰还有几百架战斗机正在中东执行任务。在今日朝早，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从17个钟头之前重启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拦截并改道了两艘。试图要强行突破封锁的这个商船，是不是？并且强调美军现在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确保封锁措施能够得到全面执行。再令伊朗感受下痛苦了。之前我们看到伊朗外长亦证实了两个几月的海上封锁，伊朗一滴石油都没有出口，现在再次进行。另外，据报道，我们看到美军重启封锁之际，是有两艘大约分别载有100万桶伊朗原油的油轮，一艘叫拉尼号，一艘叫阿米尔号。 他们是将他们的目的信号改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两艘邮轮在这个封锁恢复之前就已经走了出去，在这个伊朗湾之外了。所以呢，今次的封锁开始之后，他们已经是顺利出去了，是有这样两艘邮轮的。咁样睇到而家，其实呢个马来西亚东部海域仲系伊朗嘅邮轮主要嘅等候区同埋转运区域，亦系伊朗原油流向中国嘅一个重要中转热点。大家冇忘记啦，上次封锁嘅时候，可系喺全球各地都喺度扣押伊朗邮轮。今次美军会唔会都咁样做呢？我哋一齐期待。另外，川普总统寻晚喺接受呢个霍士专访嘅时候就警告咗啦。如果伊朗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下一阶段就要去打击他们。重要基础设施啦，包括发电厂和桥梁等等，就是逼他重新开放海峡。同时接受美国方面所提出的核计划条件，那个比的时间期限就是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之前，如果伊朗不采取行动的话，就会去摧毁了最后剩下的这些基础设施了。另外，川普总统也都强调，现在美国方面用这个卫星正在密切监视伊朗的豪山地下设施，因为川普这几天警告说要对他进行打击嘛。那么昨天又提到了，他说如果有任何异动，他们在那里有任何行动，就立即会对那里进行打击，而且强调伊朗永远都不会拥有核武器。另外，我们看到与此同时传出消息，昨日我们看到是白宫官员证实，跟住落嚟一星期，包括呢个星期是没有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的消息的。因为上个礼拜传出内塔尼亚胡可能因为局势升级，可能很快会访问白宫同川普总统进行会晤，但是突然又取消了。但是呢，今日最新消息显示，以色列官员话俾耶路撒冷邮报总统听，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会喺呢个周末访问美国，那个是为了出席美国参议员格雷阿姆的葬礼，并且可能会借机会同川普总统进行会面。除此之外，美国亦都宣布了进一步制裁伊朗石油的出口网络。这个是财政部昨晚宣布的，是昨日下午啊，针对伊朗政权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瓦解并且削弱沙姆哈尼的非法航运，以及他逃避制裁的网络。那我今次针对的对象呢，是有54个，包括10个个人、24家公司，还有20艘的船只进行制裁。而这个沙姆哈尼，他是伊朗非常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之一，那个他是主导包括从事石油还有其他的大宗商品的非法出口的专门规避制裁的一个网络。所以现在被这种针对性的制裁的。咁个另外呢，贝森特亦都强调咗，昨日呢係财政部仲对多个伊朗嘅中央银行关联嘅钱包进行咗制裁，结果呢係冻结咗伊朗嘅 1.3 亿美元嘅资金。咁个贝森特亦都强调话，我哋将会继续更加积极咁样追踪伊朗资金嘅流向，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切断伊朗政权获取非法创收活动所得嘅任何途径。另外呢，我哋睇到伊朗呢边系咁样嘅局势，川普总统仲表示话，为咗纪念格林阿姆参议员，佢将会对包括俄罗斯、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制裁。呢、这个亦都系我哋睇到格林阿姆议员生前一直喺度推动对呢几个国家嘅制裁。结果点样？大家想唔想到制裁呢几个国家，中共第一时间发火啦？我嘅天啊，特别有意思。我哋睇到美国两党唔系共同计划要推出呢个新制裁法案咩？结果？这个内容是说，包括中共还有印度在内的主要俄罗斯石油入口买家被列入到制裁对象，然后可能要征收最高 100% 的关税。结果就是今天15号，中共外交部就直接表态，我们坚决反对，而且警告说，搞这种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一起来看看会砸到谁的脚。
7月14号上午11点，古巴全国电网突然全面崩盘，一瞬间街头红绿灯全灭，电梯卡在半空停摆，冰箱停转，哈瓦那街头一片混乱，1000万人口瞬间坠入黑暗。这个已经是9日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在共产党领导下，古巴开始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能源与经济崩溃。今年以来，在美国能源封锁下，古巴人靠几个月买一次液化气维持生活，最近连液化气也没了，他们只能够执木柴生火做饭。但是7月高温下，没有冰箱是个大问题。据路透社报道， 70岁的朱莉亚·瓦尔德斯只好抌掉发臭的鱼肉，她绝望地问道，这个已经是这个礼拜第三次了，我们还要这样活几耐呢？市中心一家刚开张的小咖啡馆里面，老板眼看着冰箱罢工，黑暗中发出店里面弥漫着食材腐烂的酸臭，他刚起步的生意被这个反复停电砸的粉碎。最惨的是这次停电让通讯和网络中断，很多人没办法向家人报平安，很多地方一日只能够通电一到二个钟头，做饭、冲凉、照顾老人全都要在这一点时间里面抢着完成。古巴能源部长在电视上承认，重建电力系统是极复杂的任务，但这场大崩溃真的只是发电厂老旧失修吗？接下来这件事才是让古巴共产党吓到失眠的催命符，川普砸下第二拳。川普政府一月捉走马杜罗，并且对古巴实施石油封锁，如今川普放出更强硬的信号。近日有报道说伊朗无人机疑似出现在古巴，川普公开警告，如果他们确实有，我们会以极快的速度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稍早前有情报显示，古巴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考虑袭击美国关塔那摩基地，甚至佛罗里达附近地区。川普透露，美国正在密切调查这个事。接二连三的停电点燃民众的怒火，哈瓦那等地在入夜之后已经出现抗议声浪，人们走上街头敲打锅盘，高喊把电打开，社会上更炸开了锅，有人怒斥只有暴君、亲信和警察才有电用，还有人直接喊道，让古巴领导人将燃料送来吧，或者去问问那些权贵，他们正着柴油卖到2300比索一升，是时候醒醒了，电力什么时候才能够稳定，对1000万古巴人来讲，答案依然未知。你认为俄罗斯、古巴、伊朗头一个倒下的应该是哪个？
我跟你讲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事实，眼睛的感光细胞死了之后就不会再生了，后生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因为眼睛还有本钱可以消耗，但到了30岁、40岁的时候，突然间视线模糊，飞蚊症也都跑出来的时候，医生也都没计帮你逆转。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当日的疲劳当日清零呢？因为疲劳是累积的，今日不处理，听日又加一些，后日又再加一些，最后一次性爆发了。药眼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日常方案，它不是药，它是食品级别的营养补充，每日固定补充两次，帮眼睛将消耗了的营养补回来，你今日补充，今日就开始清零，不要等到看不清那阵才后悔，来不及的，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即刻去选购。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